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风暴而来，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曲成南。
我是周丽。
我们今天节目关注呢是香港区议会刚刚落幕的选举，我们的话题是香港区议会选举的落幕谁的节目。那我们看到这次的选举结果已经出炉了哈，泛民主派呢是大胜建制派，赢得了全港的约 86% 的区议席。
听众朋友，您认为示威浪潮中的暴力升级是否影响了这次民选结果的公平和公正呢？这次创下选民人数记录的区议会选举结果将会如何影响明年的香港立法会选举，继而影响可能的这个新特首的产生？我们现在已经开通了热线1300-799-323，期待您表达您的观点。
嗯，好，那我们今天在新闻里面呢也为大家介绍了这次区议会选举的这个结果哈。那我们看看各界的反应，包括一些参选人他们是怎么看的。那么曾经多次举办反对逃犯条例修正的这个民阵召集人陈子杰呢是胜选了。那么他在接受访问时呢就说，这次的投票结果是民意如山，他希望呢这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要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落实示威者的五大诉求。
嗯，亲北京建制派的工联会梁美芬认为，政府的施政让选民不满，是建制派落败的其中一个原因。但是建制派候选人在选举期间呢，遇到不公平对待，也是这个原因。他还认为，结果显示，香港的投票已经变成了立场先行的选举，而不是以每名议员的工作表现来作为一个标准，因此令建制派选情受挫。
嗯，那么亲北京政党的这个建制派这个民联副主席陈克勤就说呢，他留意到哈，有人呢在投票后又去重复排队了，制造了这个轮流投票的这个时间长的一个假象，那令一些不愿意久候的选民呢就是望而却步。那陈克勤呢没有给出具体个案，但是呢选举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冯华就说，故意阻碍他人投票呢是违规行为，如果有切实证据的话就要采取行动去执法。
中国大陆方面，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回答记者关于香港区选的提议时问，无论结果怎样，香港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他指出，任何企图搞乱香港或者破坏香港繁荣与稳定的图谋都不会成功。
那听众朋友，您认为这次示威浪潮的暴力升级是否影响了这一次香港区议会民选结果的公平公正？创下选民人数记录的区议会选举的这次结果将会如何影响明年的立法会选举，继而影响新特首的产生？那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表达您的观点。好，我们下面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这一位是 Peter， 上午好 ，Peter。哎 ，Peter 您好 ，Peter 您在吗？
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打通电话之后啊，能够听。就是拿起你的电话听筒来倾听我们的节目。
嗯，好，那我们现在
并且呢把你的收音机声音量关小，我们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
好，那现在先把机会再交给下一位听众哈。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嗯，
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我想发表自己的观点，因为今天肯定打电话的非常多，我想也不想阐述多展开。我想先说第一个啊。
谢谢。
第一个，胜败乃兵家常事，对吧？民主政治的一个特点，我在这里不论它的民主政治的好与坏，现在暂时不谈。民主政治的特点就是城头更换大王旗啊，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一次选举，由于它选举中的很多问题吧，它这种选举它不会像那个联邦政府选举一样，它会有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啊，并且宣传工作不在里面，所以呢，我们没有必要对这个选举产生的结果，特别是这过分的去解读，特别是香港这么一乱了以后呢，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大家都知道啊。
那您来怎么解读这个选举结果？如果不要过分解读，那您如何解读呢？
好 我觉得这是非常的，这个东西非常，所以我想不想把它扩大的原因，这里面牵涉到非常多的原因，比如说投票是否受到干涉了，这种问题也都已经提出来，有没有过分的，有没有重复投票，这投票的记名方法是不是有问题啊，记名的方法就是像我们这里有个名单一个个剔除啊等等之类的，有没有问题啊，而且它又不是强制性选票啊，很多人他会产生疏忽啊，就像
您的史先生您想表达的，刚才说的您的
个
人
观
点，哎，
我可以叫第一个观点就是没有必要过分解读，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第一个观点我想说的是说，这个其实我们说起来这不是议会，他根本就不是议席，作为议会只是我们去过分的夸大他，他其实就是个街道办事处选举代理人而已，对不对？他没有立法权。
所以说您认为的话，这个被投票的对象不重要，所以说即便有这样创纪录的人数，
对对对对，
去投票本身也不重要吗？
哦，不，如果有这么大的人去投票，说明香港人投票的意识在增加，这是一个好事。这个投票的意识增加了以后，对谁有利，将会怎么选，怎么去选，这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澳大利亚也是一会儿共党，一会儿自由党，一会儿共党。
这是您的第二个观点，史先生。
第二个观点就是没有必要去过分的去解读它。第三个，就像我刚才就像王毅先生所说的一样，香港不管你怎么样，香港还是香港，中国还是香港还是中国的啊。不管这个国家这个香港怎么去做，只要你不违背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对吧？我不认为中国政府违反了这个原则，我觉得他做得很好啊，你去选好了啊，就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不要违背中国国家的利益，不要违背香港的利益，真正做到港人治港，这都没有问题。这件事情也充分说明了所谓的中国政府干涉香港其实根本就无稽之谈。
好，这个是您的第三个观点。
这是第三个观点，好吧，现在简单。好吧，谢谢啊。
好，谢谢史先生哈。
我们要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这次创纪录的这个选民人数记录的区议会，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将如何影响明年香港的立法会选举，继而影响香港新特首的产生，这是我们今天特别希望听到来自我们听众朋友的分析和观察。
刚刚史先生有说到哈，这个区议员没有这个立法会议员重要，是他认为觉得好像这个区议员没有像立法会议员那样拥有这个立法权，但实际上哈，这个区议员里边将来是会有6名议员是可以进入立法会的，那么进而可以说间接的说呢，区议会选举也将对香港行政长官的这个选举也是会产生影响，还不是说毫无联系哈，只是一个地方政府的官员而已哈。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
好，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你们好，你们好。此次选举就像你们讲的，这个立法会这个不是直接的，但是这些所谓的区议员对明年的立法会选举，你就像你们说，他一定会有6位产生，有这么大比例的这个泛民派的这个议员的话，那么明年的六个议员呢，少说也有4-5个可以包进去。那么这是对立法会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影响。第二个最大的清楚，就通过这次选举以后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实实在在的，就不用什么就什么什么机构做的一个最强的一个民意调查，这个民意调查反映了就是民众对一些暴力的强烈的谴责，这个暴力呢是主要来自于政府部门的这些暴力行为。这个东西送中法开始以后，因为送中法破坏的就是两制，就是香港的法治，这个是一些香港人最大最大反抗的起因。正因为有这个起因的抗议，才有最后林郑月娥在这种情况之下蔑视一般性民意，他强行要在立法院通过他的什么2读3读。
那您觉得这一次的香港区议会选举的结果是否会影响到新特首未来新特首的产生？
这个老特首以后肯定不会有了。这个老特首以这样的人呢，以后也不会有了。因为道理非常简单，香港毕竟在这个还挂着是一国两制的牌子，如果这个牌子如果还挂着，那么民众的反抗、民众的诉求就有合理的要求。一国两制对中央政府、对香港人都有一个约束，也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在这个规矩之下，我们行使一些权利。所以这一次的选举结束以后，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印象就是，我认为就是说，通过这次的选举，通过这些民众对这种暴力政府暴力的这种强烈的反抗，让政府明显的感觉到一件事情，在香港如果不实行一国两制，如果对香港人民的这个法治进行破坏的话，那么他们将会受到极大的来自两方面的反抗。第一，是以理性的这种抗议的方式进行反抗；第二个， 民众也会应用相当的武力进行反抗和保卫自己一国两制的权利。
赵先生，刚刚我们也提到在选举中的一些暴力行为和暴力现象，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两个派系的这个候选人都有受到过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暴力对待哈，无论是这个泛民主派的陈子杰还有这个就是建制派的何君尧哈，都会有，其实是双方阵营都受到了暴力事件的影响。但您觉得像从整体上来说的话，暴力是不是也影响了这次民选结果的一些公平公正呢？
暴力没有影响了，暴力是这次民选的一个强烈的反应。如果民众对那些所谓政府的暴力实行那么容忍和认同的话，那么这次的选举结果会是另外一个方向。同时我提醒大家注意，像这种强制送终、强制在议会里读、用那个警察和那个白狼那些白衣人暴力的殴打市民，首先动手殴打市民，这些所有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澳大利亚、发生在英国、发生在美国，我请望大家想想，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的民众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而且美国的民众手上是有枪的，所以我通过这次选举以后呢，希望这个一国两制呢，在香港呢，真正的被香港人自己来接受，也就是一国两制，港人真正要治港。通过这次事件，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理性、勇敢的一种行动。他们捍卫香港人自己的自由和尊严，正是因为这种勇敢的东西，才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的道义上的支持。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次选举以后呢，中央政府应该明确的认识到，就一国两制，如果你要去破坏这个东西的话，将会受到极大的阻力。这个阻力有两：一是香港人的，第二是他们党内自己的，第三还有国际社会的一些。所以希望他们悬崖勒马，真正的实行港人治港、一国两制，这有个人观点。
好，谢谢赵先生。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听众，这一位是 Tina， 上午好 ，Tina。
哎，你好。
哎，你好，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次香港区议会选举的结果呢？
首先我想说啊，第一件事，我很喜欢刚才前面那个先生的发言。那么我的观点只是简单说两个哈。第一方面就是这次投票率已经达到了72%吧，大概。
嗯，是71.2%。对，嗯，
71.2%，已经其实是创了记录了。它其实已经，因为香港的这个投票系统是非常非常复杂的。那么我们知道结果就是说，它其实是会影响到明年9月份的立法选举的。这是从香港民众来讲，我们基本上看到民意了嘛。第二点就是这个结果其实对中共内部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震撼，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我们可以注意到那天晚上啊，基本上中央电视台还有是这个新华社什么，基本上是一片安静，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结果。
嗯，那我们也提到哈，像这一次的虽然说是只是香港区议会议员的选举哈，那其实的话未来的话会有六位泛民主派的区议员进入到这个立法会里边，会进而影响到香港特首的这个产生。那您觉得话，那将来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泛民主派背景的香港特首。那如果要是这样的结果不可避免的话，您预计到那个时候中国政府会有些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们的做法？
我相信啊，这个结果的影响并不仅仅是光产生六位议员，我相信中共一定会花更大的力气去在香港去搞破坏。
您觉得他们会采取措施会影响这个立法会的选举吗？
一定会的。实际上在这次区议会选举中他也使了一些手段嘛。就像您刚才那个先生讲，您刚刚问他说这个何君尧也有一些暴力哈，这个陈子杰也有一些暴力，这何君尧所受的暴力的真实性我们先不讲了哈。最简单一讲就是市民是没有枪的，他们有雨伞，可能也有一些极端的人啊，当然我们不鼓吹暴力，但是在鸡蛋和石头面前，我们应该站在鸡蛋面前，而不是站在石头面前啊，就是去支持石头，这是不对的嘛。谁更暴力，而且谁开启了这个潘多拉的盒子？所以我想说的就是最后一句哈，就是香港是不是中国的是一回事，但首先我们要知道，香港是属于香港人民的，香港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
好，谢
谢
您
的
观点。
好，谢谢听
的。好，谢谢。
好，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表达一下您的观点哈。那么这次香港区议会选举的结果您如何看待？是不是会影响到明年立法会以及香港特首的产生？好，我们接听这一位是苏先生。上午好，苏先生。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哎，
早上好。
这次选举结果可以说是给中共打了个大脸啊。他这次是可以说是一个一边倒的landslide victory， 对吧？这个民主派的一个胜利。那这个中共这个现在已经是招架不来啊， 那这就完全体现了香港的民意。我记得几个月前啊，你们听众参与节目里有听众说啊，这个100万人上街，不算数；200万上街也不算数。你们过半的人提出这个才算数，才算数才能体现香港民意。现在就是过半了，不仅仅是过半，现在60%的得票率得民主派，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难道香港60%的人都是暴徒吗？60%的人都是港独吗？当然，你越中共越是这样打压下去，那只能把香港人逼上绝路，只能逼良为娼，他们只能不得不走上港独或者暴徒的这一条路。所以这个问题不是说你警察一味的去打压去镇压就能解决的。这个当然我们知道，这问题产生的根源是政府。很多人说啊，现在你看这些暴徒啊，占领这个大学啊，占领街道啊，扔汽油弹啊，这些暴力事件怎么可以接受呢？问题是根源在哪？我们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刚才你们也谈到了，民主派和建制派候选人都有受到暴力袭击，现在已经是一种混乱的局面了。冤冤相报何时了？我恨你，你恨我，大家恨大家，然后用各种手段去打击报复。这是一个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形态，但问题根源在哪里？问题就根源在于这个反修例这个送中条例，以及后续的警察的暴力、政府的不作为。你看今天早上新的一个新闻，应该昨天晚上说林郑月娥要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但感觉像是要调查，感觉又呼应了这个五大诉求中的成立那个独立这个调查警方这暴力的委员会，但是又不是。具体来看，他是调查这个骚乱产生的原因，这个算什么意思？骚乱产生于现在还不清楚吗？就是你政府的，
好，
政府的乱作为吗？这需要什么调查？我们是要调查警察的问题，对吧？
好，
谢
谢
您的观点，
谢谢您表达观点。好，谢谢。
香港特区
正式民意。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这个星期下午的一份声明中，对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发表一个观点。他说呢，一个说明，他说特区政府尊重区议会选举结果。他说留意到坊间对结果有很多分析和解读，不少指出结果是反映市民对社会现状及深层次问题的不满。他说特区政府一定会虚心聆听市民的意见并认真反思。这个是来自林郑月娥在周一下午的一份声明。
嗯，好，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 Peter。 上午好 Peter。 哎 Peter 您好啊，一开始就接听您的电话，您这边好像收听有点问题哈。您好 Peter。 哎，请说。
你好，我就发表一点，就是
你要说什
么？这个
啊，请说。
能不能听到啊？
可以说，请说。
就是这次香港的选举这个压倒性胜利，我认为就是确实是一个好事。这对中国的政府的话，他肯定有很大的压力。就是香港唯一的一块禁地，现在还有点自由的地方。就是如果他们再要是不发声的话，这中国就没有自由的权利。对。这个前面我听你们讲那个叶刘淑仪，很多年前他就是因为23条立法而被赶下台的嘛。他是这次回来，他好像发表就是反正替共产党说话的这种态度，就是这民意这东西不可抹杀的东西嘛，对吧？这个有些人就是这个明摆的这个事是事实，非要歪曲这个事实。就像某些人，这个你比方说前面像这个石先生这个发表，这个人就很感觉就是老是说瞎话，跟共产党的人一样。你说拿着澳洲的富利，吸的这的新鲜空气，而出卖说澳洲的不是，那么既然这样，你就回中国去待着。
那皮特，您如何看待，如果将来真的是产生了一位泛民主派议员选出来的这样的背景的特首的话，中国政府会怎样呢？
我认为目前来看看不到这个希望， 共产党不会坐视不管，他会改变他的态度，因为这个民意这东西再加上国际压力，他会改变一些态度，但是不可能让你自由选举出民确实这种可能性目前暂时看不到。
好的，好，谢谢
您的分析。
好，谢谢皮特。
好，
我们接听下面一位。
谢谢。
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哎，陈先生您在吗？
哎，你好。
哎，请说。
你好。
嗯。
哎，你好。我的看法呢，就是这个选举呢，就反映出了这个近这10到20年香港民生的倒退。
那您认为是倒退
了？所以呢，就是大家呢，对民生的倒退。
为什么呢？
我觉得呢，就是说，因为呢，就是假如大家可能有了解的话，在70、80年代的话呢，香港的生活呢，比内大陆的生活呢，水平是要好很多的。但是呢，这个优势呢，慢慢，而且呢，就是说，特别是房价嘛，我记得有一个报道，就是房价涨了多少几十倍，但是呢，工资的收入呢，只是可能涨了10%几吧，就是这个比例相差很大，所以大家生活的压力十分辛苦。然后在这个在这样的前提下呢，大家就对这个社会的管制产生了不满。这样子的情况下，这是一次集中的表达。
嗯，
然后呢，这次针对以后下一任特首的选举，会不会产生一个支持民主派的特首呢？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然后呢，政府，就说中国政府会不会允许这个发生？很多大家的听众好像似乎觉得，没有可能，一定会强力的把它制止。但是呢，我的感觉呢，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大政府就让大家选一个，就是说可能亲民主一点的，更就是说不要太左，靠中间一点的，领导人也是有可能的。
嗯，
但是呢，就是说，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以后怎么样子能够令到这个社会，就是说更生活不要有那么压力。为什么大家在澳洲生活觉得还是比较舒服？大家可能也知道，在悉尼的压力就特别大一点，在其他的城市，布里斯本就没那么大压力，或者小的那种小镇就更舒服一些。其实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样的，在香港就是因为生活太大压力。
所以你觉得这个是根本原因哈？
嗯，
好，谢谢这位朋友的意见，
好，
谢
谢
陈
先
生，
谢谢。
好，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张女士，上午好，张女士，
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张女士，哎。
你好，
嗯，您如何看待这次香港区议会选举的结果
？OK， 我是从头到尾都有跟踪的，因为我是广东人。
哦，
那么我先说一下，我是因为64，我当年是参加64的。
嗯，
我因为64来到澳洲，所以我来了30多年了，30年了吧。所以我是没有得到任何改革开放的红利的。有点激动哈，
慢慢说，
您慢慢说，
我们还有4分钟的时间给您。
那么这次呢，我是有看香港从6月份开到现在，那么完全颠覆了我对64的看法。我完全支持政府，支持警察，因为我从这件事看到媒体的无赖，媒体的黑暗，完全不可信，可以指着白色说黑色，完全是反着来的，把果说成因。我是看着直播的。但是你就可以看到媒体是怎么反映出来的。这次香港是民意，我们要接受，但是就是因为他们95%以上的媒体都是反政府反警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警察会暴力呢？为什么呢？因果关系啊。那警察使用暴力是因为他在执法啊，但是媒体只是放出了警察执法的那部分，没有放出当时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我不明白。但是民意现在是这样，我们就应该接受。真理不一定是在大多数人手里的，当时的乌克兰、伊拉克都是为了追求民主，那么看看他们的现状，吃饱了、生活好了，这是最主要的。民主并不是一个好东西。我想引用一个香港老移民，现在居住在墨尔本的一个叶先生的话：当你生病的时候，你是去街上去问应该怎么治病吗？他们都不是医生，90%人 90% 的人给你的建议好呢，还是1%、2%的医生给你的建议好？所以并不是多数人说的就是对的。但是这次我非常非常的失望，这个
媒体听得出您很激动啊，这位女士。
非常激动，因为
我们有个问题特别感兴趣，想要了解一下。你说民主并不是个好东西，而你也提到你在。并不
一定
是
好
东西。香港的这个事件无论对你产生了怎么样的让你产生怎么样的新的认识和解读啊，那么对您在89年时候的你参与的这个学生运动是否影响到你对过去这段历史的反思呢？
是的。
你是怎么想的？
我当时非常的不同意政府，现在我是非常的支持中国政府，非常非常支持，而且我觉得他们当时做的是对的。因为如果当时中国政府要像，其他像苏联什么这样做的话，中国现在是民不聊生。看看伊拉克吧，他们当时是比中国还要好，他们的经济是 top ten， 中国都还没影呢，他们已经是免费医疗、免费学习、非常富裕的国家，追求民主，是暴力是不好的，但其。中国不是暴力啊，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中国那么大的时候，他必须要有一个集权，才能管得住，才能管理这个国家。
所以您是可以说是，有了几乎是颠覆了当时你自己的一些想法。
完全颠覆了，因为我看到现在的媒体，你如果不是跟踪他整个报道的话，不是亲眼看到 live stream 的话。媒体是完全不可信的。
好，谢谢你，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到了尾声了。
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社交平台 Facebook 上呢就这次香港区议会选举的结果来表达一下您的看法。
我们知道还有不少的朋友在不停地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个平台让你发声。
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即将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
内容我们可以在明天早上7点到9点的节目时段呢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更多的信息呢，关于香港问题的各方面的这个报道，也可以登录 sbs.com.au/mandarin 收听、收看、阅读。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